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每日灵修时间，我们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主题是耶路撒冷必要复兴。这一章也是整本撒迦利亚书第一部分的结束。先知在2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神要他传达给回归的以色列人的意象和预言，这些意象和预言基本上是以重建圣殿圣城为中心，包含了神在以色列复兴中的工作和应许，给当时还在建造圣殿的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鼓励和盼望。如果我们从先知传讲信息的角度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1到8章，包含了建殿时期在3个不同时间点的3篇信息。第一篇是在主前520年8月，意在劝勉百姓回转归向神，也就是1章的1到6节。第二篇信息是在同年的3个月之后，是先知在夜间看到的8个异象，1章第7节到6章的结束。第三篇则是在2年之后，主前518年的9月，记载在第7章和第8章里面。撒迦利亚就圣殿即将建成后是否还需要禁食的问题传讲了万军之耶和华责备的话语，并再次重申了神对圣城耶路撒冷美好前景的应许。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第8章的重点内容。撒迦利亚书8章1到2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神的名称在撒迦利亚书里频繁出现，共53次，在第8章的23节经文中一共出现了18次之多，其中有10次是用在10个应许，每一个应许的开头。万军之耶和华Yahweh Sabaoth 的意思是 Lord of Hosts, Lord Almighty, Lord of Angel Armies, 也就是耶和华全能神，天使天君之主的意思。他第一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上，最著名的一节是17章第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代表了神在天上地下一切受造物中的主权，并且他要为他的子民征战得胜。这是一个带有极大能力的名字，也是当时面对各样困境建殿维艰的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听见的，也是他们唯一可依靠的名。撒迦利亚一遍又一遍地用这个名字来为百姓打气，让他们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因为万军之耶和华顾念他们，向他们大发热心，靠着他圣殿必要建成，耶路撒冷必要复兴。弟兄姊妹，联想当今的时代，仇敌的工作也同样猖狂，神的百姓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觉醒和兴起，疫情和社会环境继续让我们沮丧，此时此刻不正是我们要起来呼求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吗？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不改变的神，他永远掌权，即使在洪水泛滥之时，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跟着他一起去征战，就必要得胜。第二节中2次说到耶和华为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极其火热，在第1章的第14节也用过同样的字眼，是指耶和华非常热爱耶路撒冷，甚至如同男女爱情中排他嫉妒的那种情感，到一个地步不容仇敌拦止，要向他们发灭绝的烈怒。耶路撒冷在神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们作为神的选民，也理当以火热回应神的心意。耶路撒冷是神荣耀同在之地，求神让我们也切慕他的荣耀同在，并且火热爱他。第三节到第六节，耶和华应许他要回到锡安，并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这里的诚实或作信实，以及在本章之后用到另外三次，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即 truth, faithfulness, 真理和信实。显然，一个城市不会是信实的，除非城中的居民都是信实的、诚实的，说话诚实，喜爱诚实，敬畏信实且与他们同在的神。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诚实的城的时候，再想到现今世界真理被相对化，谎言、半真半假之言到处充斥着，不得不让我震惊。2000多年前神所痛恨的，如今依然在发生。唯有让信实的城重新回到我们的城市里，人民重新敬畏神并遵行真道时，美国才有希望。第四节描述了一个充满生机、人们安居乐业的耶路撒冷，不光有老人，还有男女孩童在街上玩耍。这个画面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是很难想象的，在第六节中用了看为稀奇来形容。然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他眼中毫不稀奇。这个应许在接下来的百年之内就逐步应验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他掌管历史的进程，他的旨意必然成就。 Amen。 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七、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信实和公义。这里提到神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显然已经超越了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从北方召回他的民。这个应许不光是指在近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民要回归耶路撒冷，也预表了神将外邦人从世界里带领出来，按照神的公义和信实，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叫我们住在属灵的耶路撒冷中，也就是在他的教会里，为了建造神的国度，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在接下来的第九到第十七节，先知鼓励当时依然生活在不景气的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继续勇敢地为圣殿的重建而工作。相信他们的工作完成之后，将会是一个和平新世纪的序幕，葡萄树必再一次的结果，甘露必将降临在应许之丰收的五谷上。第十二节，以色列的咒诅要化为祝福。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说到神在子民悖逆时怎样定义降祸，现在也照样定义施恩与他们。他们必须诚实公正、和睦的相处，不行耶和华所憎恶的事。耶路撒冷城曾被列国嘲笑，过去的荣耀已经褪色，但它将再一次繁荣起来，因为这种转变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在撒迦利亚所说的这些话中，正如早些的预言一样，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将可见的未来与世界更遥远的未来融为一体。他的信息既是当时的祝福，也非常奥秘地预言了弥赛亚世纪的降临。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的主要信息是以色列人的禁食将要变为宴乐，而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敬拜的中心。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耶和华应许说，悲哀的禁食要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这就是对第七章中提到的伯特利代表团的一个鼓励。这里说到的几个禁食， 十月的禁食是为耶路撒冷的被围攻而哀哭，四月的是被掳的日子，五月是耶路撒冷曾被毁，七月则是耶路撒冷当时的省长基大利被杀的日子。第八章20-23节是本章的最后几节，描述了许多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要从世界各地涌到耶路撒冷来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在那日子，世界各地的人要透过犹太人而得着祝福。23节描述的再形象不过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的确，还有什么能够比有神的同在更吸引人的呢？弟兄姊妹，你们从这章看见神永远的心意了吗？他挚爱耶路撒冷和他的百姓，他喜爱与他的子民同住，他最终的旨意是要让万国万民来归向他，来寻求他，来敬拜他。我们有幸在他永恒的计划中，同时也承受了这样的使命。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旨意不以时间和环境而改变，他的旨意必要成就，就像耶路撒冷必要复兴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孩子感谢你，感谢你用不离不弃的爱爱我们，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当我们背逆时，你管教我们；当我们回转时，你就化咒诅为祝福。这是何等的恩典！此时此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呼求，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拯救，来医治美国，医治这地和这个时代。求你呼召那些称为你名下的子民，与你一起起来征战，并且得胜。主啊，让我们忘掉过去，努力面前，向着你为我们设立的标杆直跑。愿你荣耀的同在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复兴。求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行在你的教会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给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